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31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以前呢有一套书啊，就是由这个东方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叫《现代稀缺史料丛书》，包括王明的回忆录啊，包括当年托派分子，比如说盛忠亮啊，这些人的回忆录，包括李德的回忆录。实际上啊，这套资料啊，虽然打着稀缺史料的旗号，说实话，真正啊能够提供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探索党的历史上一些重点的人和事，这方面的帮助呢，却并不是特别的大。反倒是有一本啊公开出版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党的历史、党的人物，额外的帮助非常之大。这就是为什么本周啊，我专门用一期读书杂记做标题，给我们全体文史小沙龙会员朋友们讲了一下这套资料的重要性啊。非常好的是，我们有些会员朋友啊已经开始着手啊抢购了这套资料啊，如果不抓紧买的话，回过头来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还是延续昨天没讲完的话题，就是薄一波说了一句什么样的大实话，让他自己进退维谷，陷入绝境。就是说像薄一波这么啊老道元属，官做到这么大啊，甚至啊他和另外四位副总理被毛泽东称之为五朵金花，六个主管经济口的主管领导，其中就有薄一波一位。可是一旦说了实话，马上被打回原形。在这里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小段子。我们以前有一位老校长啊，实际上啊他是跟随过一位大领导的，他的级别啊绝不应该止步于副局级，但是没有办法啊，最后混的就是比较惨。他退休以后啊也没有什么人去看望他，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了。久而久之啊，老校长不拿我当外人了，尤其是当我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老校长啊把自己身上的绝活告诉我了。他说呀，小温呢，你马上就要去工作了，你一定要记住一点，这真的是经验之谈呐，甚至可以说是血泪的教训。我说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一听校长这么讲，我就知道肯定是大事儿。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进到大机关大单位，一定要做到守口如瓶啊。啊，我说那这个当然了啊，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不该问的绝对不能问。然后老校长就问我，他说你知道什么叫不该说的吗？哎，这一下子还真把我给问住了啊。我就请教老校长，老校长就说了，他说实话真话千万不要说呀，知道吗？实在憋不住了怎么办？你先找个没人的地方啊，把这个脑袋呀往墙上撞一撞，你就醒过来了。为什么？疼啊，人都是疼醒的，对吧？而且这还是最轻的，重的你还没经历过呢。这句话啊我记了很久啊，几十年都记住，但是没有用啊，没有照着做呀。所以你看到今天为止 还是啊，在业余时间在互联网上卖烤地瓜、摆地摊儿。这就是因为没有记住老校长的这番肺腑之言。有人说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可是有的人啊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啊，没有办法。老校长当年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实话，他跟随的那位大领导啊精力非常充沛，哎，工作之余啊经常与这个女护士啊、女列车员呢、女演员呢、女文工团员呢啊谈心，主要是谈一些非常朴素的啊人生哲理，哎，提携后进嘛，这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事情啊。但是你总这么做的话，身体吃不住啊，是不是？你白天工作，晚上谈心，你铁打的汉子也不行啊。再说那个大首长，他年龄也不小了，因为年龄小也没资格跟上述的这些人啊进行谈心，你也没有这个力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位老校长当时作为这位大领导的秘书，就提醒了大领导一句，实际上他是心疼首长，知道吧？因为他要靠这个首长吃饭呢，首长要是身体撑不住了，他这个秘书是不是就干到头了？而且还有一个责任问题啊，所以他就旁敲侧击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担心给说出来了。这一说出来，不仅首长不满意，这个谈心的对象啊，女演员呢、啊、女文工团员、女护士、女列车员啊，还有女售票员啊，他们都不乐意。为什么？因为首长的阳光雨露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最希望得到的。你作为秘书，你横插一杠子，把这个首长啊对我们的关怀给打断了，所以他们也到首长那里去告状，说这个人真是讨厌啊。首长一看，这样的秘书还能留吗？滚蛋吧。所以最后他就混了个副局级。所以从这个例子里边，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不管你的出发点有多好，只要你说了实话啊，那么结局呢就是这么一个结局。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薄一波这位薄呱呱啊口中的白眉爷是怎么因为说实话栽了个大跟头的。1960年呢，薄一波去到大庆参观，因为大家知道啊，当时大庆可是给中央争了脸了，毛泽东在整个大跃进期间亲自挂帅指挥经济，结果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这国家这经济趴窝了。唯一给他长脸的就是发现了大庆油田，所以这件事儿啊成为毛泽东在那个时间段里唯一引以为自豪的一个资本。你不能说我每件事都干砸了吧，大庆还是干成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工业学大庆。薄一波呢1960年冬天到大庆去视察工作，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大会战，因为那个时候余秋里在大庆嘛，指挥大会战嘛，哎，薄一波就讲了，大会战就是大混乱，大混战一锅粥了，搞这个人海战术，他不追求这个技术质量，说了这么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还没有啊给自己带来特别大的麻烦，因为他还属于就事儿论事儿，是不是？薄一波也没有反对工业学大庆，他只是觉得工业学大庆呢咱们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啊或者说很好的形式， 而不是采取这种大混战的这种方式。然而这个说秃噜嘴以后啊，这人呢有时候就把握不住了。到了1964年，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啊，这1964年啊，薄一波是登顶了啊，知道吧，就是他已经爬到他前半生最高的这个巅峰时刻了。所以这人呢这个状态明显不一样了，比起1960年就更有点飘了。又是到了大庆，又说了一段话。因为这一年呢是工业学大庆的非常高潮的阶段。然后啊，薄一波跟大庆这帮人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现在是不得了啊，不仅仅是一个工业学大庆的问题啊，你们现在在全国热得一塌糊涂啊，用今天的话讲就是火得不得了啊。为什么呢？薄一波接下来就说，他说你们大庆现在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呐。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啊，白居易的《长恨歌》呀，非常有名的，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呐，讲的是杨贵妃得到唐明皇的宠爱。薄一波呢就把这句话加到了大庆的身上，这一下子炸庙了，完了。到了1966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薄一波被打倒之后，这句话成了薄一波一个非常大的罪状。你在影射谁呀？啊，三千宠爱在一身，你明明是把这个伟大领袖比喻成腐朽的封建皇帝，而且是那最糟糕的唐明皇啊。因为大家知道，正是由于唐明皇宠爱杨贵妃导致了安史之乱呢、啊虽然不是直接导致的，但也是间接导致的。尤其是这杨玉环的这哥哥杨国忠，那更不是个东西啊，尽管是堂哥，把这薄一波给骂的。现场有人回忆啊，说这薄老啊低头无语，尴尬无比啊。就是薄一波当时也是没搂住火，没把住门，一不留神把这句话给溜达出来了。实际上薄一波说的也是一句实话，只不过带了一点调侃的性质。可是不行啊，这个大时代啊是不允许你调侃的。什么叫大时代啊？你一句玩笑话就能把你置之于死地，这就叫大时代。哎，大家看一下啊，今天啊，我先说一下啊，大家不能瞎联系啊，我刚刚说的那大时代是指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跟咱们现在这个盛世啊不搭界，咱们现在是四个自信的盛世。但是今天有一件事儿啊，也让我关注了一下，就是今天这个新浪微博这个热搜啊，李小冉这个演员占了两条，一个是第五条，李小冉秒删微博，一个是第九条，李小冉怎么了。所以后来我就点开看了一下，原来是啊，李小冉啊发了一条微博，他就说呀，有没有一种药啊，吃了以后呢可以让心呢变得更硬一点。心硬这个话题我给大家讲过吧，慈禧太后向光绪皇帝传授执政秘诀就是两个字，心硬嘛。结果呢，这么一个啊五十来岁的女演员，眼下因为这个一场综艺啊，就是乘风破浪的那个姐姐啊， 李小冉又出现了嘛，所以最近这一段有点翻红。他呢发了这么一条微博，结果自己赶快把他给删掉了。这个原因呢，实际上大家想一想，这也是他内心的一种啊心情的流露。可是不行，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刹那间心情的流露也必须是正能量，知道吗？你比如说李小冉要是说有没有一种药吃了以后让心灵更美好，哎，这个不用删，对吧？咱们当年80年代就强调五讲四美三热爱嘛，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要吃了一种药让你的心变得更硬一点，这个问题就有点严重了。你心硬以后你想干嘛呀，对吧？尤其李小冉还是个女的，那慈禧太后也是女的，是不是？如果有人就这个问题给她上个纲上个线儿，那有些话她说不清楚了，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不是一般的时代啊，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伟大领袖当年的遗愿，感应超美啊，是不是？你看那个皮夹克都跑到中国著名大学校园里啊，哔哔哔哔哔个不停，然后还吃这个炸酱面，对不对？主动投怀送抱，各国的元首就更不用说了啊，什么武契奇啊、武大郎啊，这些啊都主动上门来要饭来，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说一句吃什么药变得心硬，这个确实是不合时宜啊，也难怪这个演员呢秒删。所以从这些例子里边啊，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冯道当年说的那句名言啊，深藏口与舌，安身处处牢啊，这个绝对是经验之谈啊。冯道为什么会被洗白，跟这句话我相信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就是当薄一波呀从这个烂泥潭里爬出来以后啊，平反昭雪了嘛，哎，官复原职了，而且官做的还特别的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这是享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地位和待遇的。那么薄一波呀他谨记自己的教训呢，有些话是绝对不能再说了。可是呢，这个东西啊，说实话，这个东西要分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你看你对谁？不是说一句实话都没有，你要一句实话都没有，没人跟你搭理啊。在关键时刻，在关键人物面前，该说实话还得说实话，对不对？这个入党大家都知道啊，对组织对党必须说实话说真话，要不然党叫你进来干嘛呀，对不对？古代的时候有一条罪状，欺君之罪，什么意思？就是你面对君王你没有说实话，可见呢古代也有一个馅儿啊。你像那曹振庸这些人多磕头少说话，那是只对别人，对君王你该说实话你也得说实话，是不是？薄一波呀对党就说了这么一句实话，这一句实话不光是他自己，连带他的儿子薄熙来平步青云。为什么说平步青云呢？咱们后边会专门有一集就讲一讲薄一波是怎么提携自己的儿子的。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啊，追随咱们这个温相说党史这个节目好几年的 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一点啊，这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常识。薄熙来能够做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位置，靠的就是两个字，拼爹，对吧？如果他没有一个爹叫薄一波啊，叫什么张一波、李一波啊，肯定没戏。就算有戏，也不会唱这么一台大戏，对不对？这是实话实说呀。那么薄一波在关键时刻与一位关键人物的真话和实话，让他们这个家族呢又上了一个台阶儿。因为大家都知道薄一波在邓小平、陈云面前那是很有面的啊，不光有面还有里子。可是中央领导换人了，邓小平、陈云正在走向退休啊，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幕后啊。新的领导人产生了，就是咱们的江主席啊。那么当时摆在江主席面前的有一个非常让江主席头疼的问题，甚至让江主席左右为难，睡不着觉。什么问题啊？就是党的十四大要不要公开提市场经济这个关键性的话题？如果提，怎么提？在这个问题上啊，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是有分歧的。邓小平南巡讲话，主张步子迈得再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他是主张继续搞这个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所以邓小平是主张把这个市场经济这个话题捅出去的。可是陈云不同意，陈云仍然坚持啊，还是走这个鸟笼经济，可以有市场，但是要在计划的前提下，用市场作为调剂，就是说大菜呢还是计划经济啊，冷盘配菜可以是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甚至叫市场经济都不行啊，就叫市场调节。所以这个江泽民呢，为了避免重蹈赵紫阳、胡耀邦的覆辙，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非常的挠头的。怎么办呢？对吧？提什么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得让这个实权人物啊他高兴，要不然就落得一个我刚刚给大家讲的我们老校长的结局啊，对不对？你出发点好啊，你关心首长的身体啊，关心首长的健康，可是你的结果不对，因为你让首长生气了，你让首长不满意了，那么你这个出发点就不成立了，对不对？万事他看一个结果，不是？所以江泽民把这个问题推给了薄一波，专门登门向薄一波请教，哎，请薄老拿个主张，这个市场经济在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要不要隆重推出？如果不推出，怎么应对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实际上江主席等于说把这个滚烫滚烫的啊这个东西交给了伯老啊，交给了薄一波呀，用今天的话讲这叫甩锅呀。要知道薄一波是什么人呢？那是白眉大侠呀。别说薄一波这样的人，话说到这份儿，咱们普通人也能掂量出分量了，对吧？那江主席那么有智慧，他决断不了吗？他不知道该不该提市场经济吗？他肯定知道啊，那为什么向你请教啊？ 啊，你脸上长着一朵花吗？还是说你比江主席还高明吗？恐怕都不是。这是要找个台阶下呀，对不对？这时候就考验薄一波的政治智慧了。薄一波就说了一句话，而且是一句大实话，一句真话。他就说呀，实际上到今天，也就是到公元1992年啊，这个市场经济啊，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啊，一捅就破。既然是这样，不妨就把它捅破了，直接官宣就得了。江泽民一听高兴了，江主席连拍大腿啊，不愧是老同志啊，经验丰富啊，看问题一针见血呀、啊。所以有重大这个决策方面的问题啊，还是要问老同志啊，尤其是要问伯老啊。这么难解的一道题，在伯老这儿啊，迎刃而解呀、啊，一句话就解决了。因为当时薄一波还没有完全从这个中顾委这个副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所以陈云的工作呢，由薄一波去做，去解释。江主席这边就轻松了，他就可以单独的应对小平同志了。所以党的14大最后啊胜利闭幕的时候，大家看着啊，江泽民搀着邓小平出来与这个与会代表见面，而陈云同志呢则由薄一波陪伴去了上海，他就压根没在北京啊参加这次会议。所以你看，这正好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那大家想一想，江主席对伯老那是什么概念呢？那绝对是要高看一眼的，那爱屋及乌，对不对？薄熙来的地位也不一样了。可是呢，这个实话真话不是对谁都可以讲的，不是什么样的背景都可以说的。刚刚咱们已经说过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杨尚昆杨主席也找到了伯老，国家主席杨尚昆呢，那也是重量级人物啊。结果呢，伯老薄一波就不给杨尚昆这个面子，谈了两次都不行。为什么？这里边的玄机啊，咱们留待明天接着说。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啊。今天有一期会员节目，新上任的这位女将第20届中央委员丁向群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为什么她能够接替李云泽主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哎，今天的会员节目重点讲这件事儿，好吧？欢迎大家加入这个小沙龙会员频道啊，再见。